不一样。第三章。第23节，耶稣开口传道，年纪约有30岁。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然后38，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然后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该杀西比流在位第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厄地方分封的王，吕撒列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拿和亚该法做大使。那是撒迦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击打他。然后第二章第一节，当那些日子，该撒亚乌斯都有意思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课。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课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课，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大卫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课。那时玛利亚的生命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好，我们圣经在这里怎么做？我们昨天已经看过路加的神使用它来了解主耶稣人性的荣耀，不只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救主，而且他是人。那要描写人子的完全，人子的荣美，那不是普通任何人可以办到的。所以我们看见是特别拣选的路加，虽然他一生在他身上有画家的细胞，所以他能像画画一样，能像雕刻一样，那么能够把主耶稣的荣美能把它呈现得非常非常的生动。所以我们说过他有两个不同的笔法，一个是对比的笔法，你从对比你就可以反衬出那个主题，就是他是否要描写的主题的美。那么这个是路加所用的一个特别的手法。那另外一个手法呢，就是对称。对称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过在神的创造里面很多东西都是非常美的，它所以美因为它对称。人体非常的美，因为你看这个人体它是对称的，你从它中间如果你画一条线的话，像一个镜子一样，你发现左边的眉毛跟右边的眉毛对称，左边的眼睛跟右边的眼睛对称，左边的手跟右边的手对称，左边的脚跟右边的脚对称。所以你看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表现美的时候，常常从对称这件事情上你可以看出它的美来。那另外一个方法来形容对称就是平衡。我举个例子，比方说鸟，每一只鸟你看神给的翅膀都是两个，如果万一有一天一个翅膀掉了，你看怎么回事？那么鸟能不能飞呢？还是能飞，不过它一直打圈子，一直打转子。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许多时候形容，像许多时候形容以色列人他在旷野里面漂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失去平衡了，在他整个与神之间的关系已经失去了平衡。那人不知不好，所以当两个人进入家庭的时候好像两个翅膀一样。所以没有一个姊妹，没有一个先生，没有一个太太，我可以单飞的。当然如果主把你不放在家庭里面，那主给你特别的恩典。可 是呢，如果今天主把你放在家里面，丈夫和妻子就好像两个翅膀一样。所以不要因为你发现你自己很独立了，结果你可以说我不需要他了。啊，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你看自己很能干，结果你看见说你很独立，但是呢，这个家是什么样的家呢？这个家是个不平衡的家，就好像说两个翅膀掉了一个，结果人就可以飞。很多的家庭人就照常运作，但是你看这个家呢，是失去了平衡。那么所有属灵的东西都是平衡的。许多人注重圣灵，他忽略了圣经；许多人注重圣经，他忽略了圣灵。其实圣灵和圣经呢，根本就是平衡的。有的人只有云柱，有的人只要火柱。但是我们知道说，云柱跟火柱也是平衡的。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圣经里面常常有些很重要的原则，那个原则呢就是平衡的原则。所以你看在主的话里面，常常是用这个手法来给我们看见主的话，主属灵的东西是非常平衡的。所以两个翅膀如果掉了一个，我们说它不平衡；如果两个翅膀都在，因为它对称的缘故，所以它会有了平衡。我在这一点非常要紧的。所以圣经为什么，路加为什么用对称来形容主的荣美呢？因为从另外一方来说，我们主的人性是均衡的。我们今天也是人，但是我们的人性的表现常常是不均衡的。我们要么偏到一边去了，我们很难维持它的均衡。而人性的最完美的地方是在于它的均衡。我们这些堕落的人都是不行，我们堕落的人要么在这一点上非常的强，在某一点上非常的弱。在主的身上不是，在主的身上你看见他有这一面，他一定有另外一面。所以当你仔细的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是路加，路加这一点表现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在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个主耶稣人性的均衡以前，我们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一下，路加福音跟马可跟马太到底上面的不同的重点在哪里。这个三本福音书，我们说过马太主要对象是犹太人，罗马主的这个马可福音主要对象是罗马人，而路加福音主要对象是希腊人，我想已经很清楚了。那但是呢，你如果读这三卷福音书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马太福音它所着重的是主耶稣的教训，他所说的话。所以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话，你只要把主耶稣所说直接的话你用红的或者把它印出来，那么你知道说马太福音3%都是红的，60%都是红的。为什么？因为这证明说马太神给他的托付就是把主的教训告诉我。所以你看啊，讲到主的工作的时候，马可也讲，马太也讲。马太不是不讲主的工作，但如果马可用5个字的话，马太就用2个字，他把3个字省下来了。省下来做什么呢？他就让主说更多的话。所以这是马太福音。那马可福音呢，就讲到主耶稣的工作，因为他是神的仆人，接下来一个命令地上就有一个动作，你看见。所以到了马太福音一开始，你就看见他几乎是马不停蹄的。你从第一章到第四章你试试看，那几乎可以说主耶稣工作的日记，好像他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他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然后到一个时候，他对门徒说：“我们到旷野去歇一歇。”所以你就知道他忙的一个地步，有人要拉住他，以为我们主耶稣好像他完全忘记他自己。所以你看见了，这里有一个人，我们的主乃是神的仆人，是忠心神的仆人。所以你看见在那卷福音书里面讲的立刻，只要天上有个命令，我们的主立刻就执行了。因为有一句话， slow obedience 是 disobedience， 就是说一个迟缓的顺服根本就是顺服。许多时候我们不是不顺服，但是我们常常慢的许久，但是我们主从来不是他的最忠心神的仆人。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主做什么，他的工作，他的职事，当然你要读什么读马可。所以我劝年轻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如果你们要背圣经的话，我倒是鼓励你们背马可。背马可有两个好处，第一个，马可是少年，所以少年来背少年写的马可福音，那是最合适的，是第一。第二，马可福音是最经典的，他把耶稣所有做的工作全部把它浓缩在16章里面。所以呢，你不要像路加福音，背路加福音就很辛苦，那是最常规，因为它最完全嘛。但你也很蒙福，如果你背完以后。但是马可福音你背完以后，你当然就对于我们主的一生，他做了些什么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呢，这个是马太福音的特点，马可福音的特点。所以你想到马太福音，想到主的教训，想到他所说的话。那么讲到马可福音，就讲到什么？就讲到我们主的工作，他为我们做了多少。所以这个是很清楚，这是很，一个是工作，一个是他的教训。严格说来，你把主所说的话和主的工作加在一起，这是他的 ministry， 这是他的 ministry。 但是呢，如果你不路加福音的话，那你注意了，路加福音也讲到主的言，也讲到主的行，一面讲到他所说的，一面讲到他所行的。但你会注意路加是非常平衡的，在路加福音里面，他是言跟行是同时并重的。如果在路加福音里面讲了主说多少的话，那么他所行的多少的事，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他几乎是平衡，几乎是分量是完全一样。他不错，你读到这个马太福音，不是没有主的，不是没有讲到主的所行的有，但你会发现说，就是分量来说，马太福音主所行的，主所说的与主所行的那个分量要重。马可也讲，马可呢是主所行的比主所说的分量要重。这个大概有一点道理啊，这个跟彼得的软弱有关系。因为马可福音是彼得给马可的，因为马可他的资料都是第二手的。这彼得喜欢说话，对不对？一个喜欢说话的人呢，是不大容易听话的，所以呢，他就是听了就忘记了。所以你看好了，这个彼得听了很多的道，但是呢，你看看彼得记多少的道，你读马可就知道了。这个马可他记不住多少的道，所以你看看马可的道啊，这个彼得也提到，但是呢，那完全是根据彼得所记得的。不过圣灵呢，就用彼得的这个弱点，为什么？因为神的仆人是多做少说的。如果今天你请一个姊妹来帮你的忙，她一天到晚讲道给你听，那你看你要的，你几天有你恐怕就把它辞掉。是你请她来是做事的，是打扫的，就她一天到晚讲道给你听。所以你知道说，不要忘记每一个弟兄在路加在马可福音，主就是做事的；在马太福音，主就是说话的，两个不一样，两个重点不一样。但是呢，你到了路加福音以后，你去算一算，这个需要你花点功夫的。你很需要你把主所说的你把它放中间，主所在行的你把它从中找出来，然后你发现两个分量怎么样是完全一样，是平衡的。所以主的言和他的行，这是从他知识来说的，在路加福音里面是非常均衡的，它不是偏重在另外一方面。但是在路加福音加上第三点，这是路加的特点。在马可、马太是讲的主的知识，路加福音是讲的主的生命。所以在这里你所注意的乃是主的自己，那这一点很不同的。你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所做的，我们看见一个人所说的，我们非常佩服他， 是他不做的，他能干。他所说的他还有口才，但这并不表示这个人的生命是人类的生命。那另外一个意思，生命就代表这个人，就代表他自己。所以就是如果你要认识我们的本质，我们容易认识他的工作，我们容易认识，我们容易听，我们容易知道他的教训。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主最吸引我们的地方是什么呢？乃是他自己。他的言和他的行是表现他自己，他的知识乃是为了衬托他自己。所以路加福音呢，乃是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人能够吸引我们。就像苏拉米说，就像苏拉米的祷告一样，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所以讲到我们的主的荣美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最清楚的是什么？是路加福音。所以这点我盼望我们大家能够有很深的印象。那么好吧，在我们看这个均衡以前，我们稍微把路加福音啊，稍微把它从头到尾看一下，大概看一下，你就知道说这个路加呀，是当他表现主耶稣的人性的完美的时候，他根本是就是在整个路加福音里面，他已经把他把他安排好了。那现在我们姑且把第一章、第二章放在一边，那因为这两章特别的讲到主耶稣当怎样降生，讲到主耶稣最早期30年他怎样安静在神面前。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从什么呢？就从我们的主成人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头30年我们主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处于干地，那隐藏的30年。所以我们也姑且，因为既然隐藏的，所以我们暂时把它放在一边。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等到我们的主起来尽他的功用、尽他的职事，30年后他出来传道吗？当然出来传道的时候，现在他就开始什么？就开始为神工作，那么就开始尽他的职事了。所以结果你就看到是什么？一面是什么？他的工，一面是他所做的，一面是他所说的。那一面是马太福音所着重的，一面是马可福音所着重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在马太福音他怎么安排他的材料，他怎么安排的材料。所以自从我们主出来工作，出来写在人中间以后，那么现在当然有了他的工作，有了他有他所做的，有他所说的，那么再加上他所示的，所说的他教训，所行的是他的工作，然后所示的是他的生命或者他的自己。所以到这个时候，从第三章以后，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个比较，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现在我们就可以做个比较，到底路加是怎么来形容我们的主人。好，从第三章第一节一直到最后，当我们的主出来工作，当我们的主出来说话，那么请记得，一面是他所说的，一面是他所行的，还有一面他所示的。那么这刚好是三本福音书所着重的点，不是所着重的点。但是呢，路加是非常奇妙的，把我们的主呢能呈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在更深入以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一点把它记住。那就是从第三章到第四章，是到最后一章，我们可以事实上可以把它分作13段。现在我一段一段的告诉大家，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30节，这是一段。4章31节到44节，这是第二段。5章1节到11节，这是第三段。5章12节到6章11节，第四段。6章12节到8章3节，是第五段。8章4节到9章50节，是第六段。 九章五十一节到十八章十四节，这是第七个。八章的，然后第十八章十五节到四十三节，第八个。十九章七节到二十八节，这是第九段。十九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六节，这是第十段。然后十九章三十七节到四十八节，这是十一段。十九章四十九节到二十二章十三节，第十二段。二十二章第十四节到二十四章五十三节，这是第十三段。那你们如果要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可以，是不是都记对了？有没有漏掉的没有？好，五章你是第几段？你先讲第几段？第三段，第三段是五章一节到十一节。对呀，五章一节到十一节，还有没有？第四段，第四段是五章十二节到六章十一节。还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都记住了？我们先把它记住一下啊。那现在下面非常有趣的，为什么不这样算？有它道理。第一段，这是路加说到主的生命里面，种在生命里面。第二段是种在主所说的和主所行的。第三段就是主所示。第四段是主所说跟所行的。第五段又是所示的。第六段主所行的和主所说的。第七段是主所示的。第五第八段是主所行的，主所说的。第九段是主所示的。第十段是主所说主所行的。第十一段是主所示的。第十二段是主所说跟主所行的。第十三段是主所是的。那弟兄姊妹，我把它简化了，主所是的他生命，主所行和所是他的知识。所以这十三段是怎么样做法，怎么排法的呢？生命知识，生命知识，生命知识，生命知识，生命知识，生命知识，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清楚吗？完全交替的。不要怕快。我刚才讲过十三，就是说第一段是什么？生命。那第二段呢？知识。在下面呢？生命知识。这些交替的，你看见这个平衡没有？很清楚的啊。生命知识，生命知识，生命知识，生命知识，生命知识，生命知识，生命。所以很好记，一共十三段。所以讲完了生命以后，就讲到他的知识。讲完知识以后，就讲完他的生命。所以讲的生命是指他自己怎样怎样。然后讲到知识的时候，是说的他所说的跟他所行的，怎样把他的生命，把他自己，把他彰显出来，把他人性，把他彰显那个人子的完美，把他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你要讲一个人，你要讲任何一个人传记，第一，你一定要讲他的生平。第二，你要讲他的工作，他到底有什么贡献。那讲到贡献的时候，你看人要的就是他，像有的是立功，有的是立言。你所行的是立功，像秦始皇，你看你认识秦始皇，你看他万常人，他是做的人。但是有的立言，立言你像孔子，他著书立说，那么这是他所说的啊、哦。我们知道孔子是怎样怎样的，我们的秦始皇是怎样怎样的。那么这个是立言和所行，这是一面。但另一面呢，我们知道你要认识一个人，你要看他的生平，你要看他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所以这样加起来才一个人嘛。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吗？所以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主所行的和主所说的和主所示的， 你看见是非常非常平衡，是为了平衡的缘故。你看陆家不是一下子讲出怎样的美甲子的自己，不，你很特别的，你看见他一定说到，但是讲主说到主所说的，跟主所行的。那么讲到主所说的和所行的，你就发现说那一段圣经啊，就和马太、马可什么就重叠了。讲到主的生命那一段，几乎是陆家独有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是独有的、共有的、独有的、共有的、独有的、共有的、独有的、共有的，最后是共独有的。所以讲到陆家，讲到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你发现说陆家呢是的的确确是特别非常的，所以你就知道不简单，弟兄姊妹，我们普通读陆家，对我们还是不容易看见陆家是怎样的一个爱主的缘故，他来表现主的那个完美，就好像你看他就是要表现某一种的美，结果你看这一块石头，但是你看你讲到头发，讲到了衣襟，讲到哪一点的时候，那个是像活生生的一样，这就是陆家。所以我们不敢说陆家是画家，我们也不相信那些传统，有的传统我们叫它跟迷信有关系的，但有一件事我们相信的，的的确确陆家是有画家的细胞，他有两个两个笔法，一个呢两个手法，一个是背笔，一个是对称。那么从整个陆家经的结构，你看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十三章，它不是这个最后一章，你看见当陆家安排它整个的材料的时候，你看它就是均衡的材料。所以他讲一会儿讲到了自己，然后再讲他的工作，一定讲他所说的，那这样才平衡的、然后他再下来就讲到了我们的主，那是主自己，然后再下来是主的所工作所说的。所以我这一听你们在座的讲多多少少应该不懂一点电脑，如果不懂的，我倒希望你们能够学着，这是现在是必要。那很可惜，今天很多电脑拿去玩电动游戏啊，做别的事。其实电脑如果你会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对你就很有帮助了。比方像刚才我所说的，你就不妨呢用电脑，你比方说凡事讲到生命，你完全用红色。那么讲到他无所行的也是用绿色，然后讲到无所说的也是蓝色，然后你把它分段以后，你自己就看得很清楚这一段。所以当你再读陆家福音的时候，我相信你们很多人已经读了二十遍了，你再读下一遍的时候，你不妨照这个方法来读一读，就是你一段一段来读，先第三章一节一直到四章三十节，这样读一遍。然后下面呢，就四章三十一节到四十节，你就看第二讲述。那这样呢，你慢慢注意到底在这里陆家怎么讲到主所行的和主所说的。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就能够进到陆家的感觉里面，这样你就能看那个图。我再说，有的人没有艺术的细胞，你到罗浮宫去看的那些很美丽的话，你不知道看了好像没有看一样。我们读陆家福音读了好像没有读一样，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我们看不出它道理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吗？现在你读陆家福音，你看见这个陆家福音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陆家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主的荣美，他的完美介绍给我们，所以他的笔法完全是非常对称的笔法。好了，我们有了这个以后，那么现在我们大概呢，我们看一看到底陆家是怎么来形容我们的主是人子，而且是完全人。我先大概把人子的一面先说，先大概我们大概把整个陆家给它扫描一次，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它的均匀，来看它的平衡，它的平衡性或者它的对称性。所以我们先把那个事实呢稍微看一下。那么好了，假定大家现在读过了二十遍的陆家福音，你闭上眼睛，你就知道说，就是你现在你要问自己问题。现在读圣经的已经读出来，告诉我们说马太的重点是主耶稣是君王，马可是仆人，那么路加是人，然后呢约翰福音是神的儿子。那你要问说是真的吗？你真的读整本路加福音，你真的看见主耶稣那个完全人吗？这一点你要告诉自己，你要问自己。 很多人读圣经只告诉别人说，哦，路加福音讲耶稣的，你就问他主耶稣怎么讲耶稣的，他讲不出来的。你比方说，你说马太福音讲耶稣是王，他什么样的王？你告诉我，他讲不出来的。然后你告诉他说，路加福音，我马太福音的王原来是什么？我原来是按照大卫的模式来做王，因为第一章的家族是大卫的家。那大卫怎么做王呢？大卫是先逃难，然后才是做王的。他是先十字架，然后才得到冠冕的。所以，大我们主这一位王乃是像大卫一样，是先卑微再升高的。那这样一部圣经，你就知道说马太福音为什么讲他是王。还有，你看见大卫的我们这个主耶稣是怎么做王的呢？所有的王都是叫别人流亡的，但主耶稣一生下来，他跟着父母就逃难了。这怎么叫流亡呢？王就叫别人逃难的，但这里面真正的王，他就是逃难的，是被拒绝的。所以当你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我们的主是这样一个王。所以整个大的圣经，怎么你不能糊里糊涂的，别人告诉你，你听了，然后就传给别人，你也讲给别人，你讲了半天，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根本不认识马太福音那个王。马可也这样，你读到马可的时候，你会读到前面的日记，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那你觉得很惭愧啊！我们今天实在不是读太差了。我们实在跟不上，我们实在不行，一点都没有错，这就证明说你真是读进去了。那么好了，你忙了半天，你在哪里又不是？你看主耶稣一面是不是的吗？一面是不是在跟前有两步，一步是他，他人子来是为了不是人，结果你看他不是众人，他也不是家里的人，他一面不是门徒，另一面不是众人，这是前面十章他的跟前。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要做神的仆人的话，比如你最后你看见神要把你放在祭坛上的，所以许多人羡慕说神的仆人的荣耀。有的时候你叫人用神的仆人做头衔的，哦，某某神的仆人，弟兄姊妹，你叫神的仆人这几个字里面是包含什么？一面你在人的脚前，你要不是所有人，但另一方面，你一个至高的仆人。不是在人面前的服侍，最高的服侍是祭坛上的服侍。那这是什么？这是马可。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把马可福音读懂了以后，我们就不一样了。这个不是光是外面的一些知识而已。那么现在同样的，我们讲到主耶稣是人子，那么你们能证明给我看，路加福音是讲主耶稣从头到尾一贯的都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荣耀的人性，或者说完美的人性。那么这个呢，就是现在我们试着要来到二次的，就是说我们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我们大概点给弟兄们听，像蜻蜓点水一样。那么你们回去呢，要花一个功夫上去了，你们自己要带一个花功夫，就是说你好几弟兄们，你看见有没有好几个好几个方法读圣经，对不对？你看到现在，你比方把对比地方从头到尾可以扫描一次。那么像刚才我所读的局势生命，只是生命也可以再读一次。那么下面你可以专门注意主耶稣的人性，从头到尾。那么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那么第一个当然讲的主耶稣人性最清楚的，就是马太路加福音。你从这个家族你就看出来，这就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人。我们看一看马太福音家族好不好？就是路加福音家族第三章。路加福音家族，你看啊，这个第三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的伊人看来他是约瑟的，那这几个字就非常有意思。伊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玛他的儿子。然后最后呢，我们读到就是亚当，然后三个是亚当的儿子。那记不记得了？四本福音书里面讲家谱的只有马太和路加。马可没有家谱，因为马可是神的仆人。 是家不然没有家谱。那么假到约翰神的儿子，他自有拥有他本来太初就有的，所以没有家谱。那么讲到家谱呢，就有两个，一个呢是马太福音，一个路加福音。那你比较一下这两个家谱不同在哪？第一，马太家谱一开始就有了，路加福音，路加是等到耶稣长大了，然后他成人了，30岁了，现在说是他的家谱。所以你看，一个是在一开始就有，一个呢，你路加福音除了第三章，你再看到他的家谱。然后呢，还有一点我们注意的就是，马太福音是从亚伯拉罕跟大卫开始的，所以然后亚伯拉罕跟以撒、以撒跟雅各一直这样生下来的，到最后呢，到耶稣基督，一共是42代，所以从上到下，而且呢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那路加福音的家谱不是，路加福音的家谱是从下到上，而且呢不是到亚伯拉罕，是到亚当的，所以这个就非常有意思。这里面我们既然讲亚当，当然讲的全人类，所以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我们主耶稣乃是新人类的元首。亚当是旧人类的元首，但是感谢主，现在为什么他做了新人类的元首呢？因为亚当失败了，结果呢，在主的身上，神得着了完全的人。所以不要忘记，主耶稣在这里呢是人子。所以一讲到家谱的时候，就是一直追到最大的，追到亚当。但是马太不是，马太一直严格说来啊，你如果仔细读这个马太福音，他原文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从大卫开始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乃是在坐在大卫宝座上的一位，他是做王的那一位。所以现在你知道马太福音讲主耶稣是王，而路加福音呢讲主耶稣是谁，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还有一点不要忘记，马太福音是约瑟的家，路加福音是玛利亚的家，这点要记住的。为什么呢？因为到底啊，约瑟不是主耶稣的父亲，不要忘记主耶稣是从女玛利亚生的，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所以约瑟不是他父亲，所以约瑟只是他合法的父亲，法律上的父亲如此而已。但真正的母亲是肉身的母亲是谁呢？是玛利亚。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这个缘故，讲到主耶稣人子的时候，所以马路加福音的家谱是什么？是玛利亚的家谱。那么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就是马太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生。但是呢，路加福音不是这样说，路加福音是约瑟的。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马他的儿子，所以这里没有说谁生谁，谁生谁。那么，请我们记得这个约瑟是西里的儿子。那么这里是不是说西里就生了约瑟呢？不是，你读到马太福音，你知道谁生约瑟对不对？马太你读到谁生约瑟对吗？有人告诉我们谁生约瑟？谁生约瑟？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谁生约瑟？加尔文，你看马太福音，加尔文怎么说的？啊？谁？雅各生约瑟，对不对？所以约瑟的父亲是谁？雅各。但是这里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但西里是他的父亲，不是，西里是他的岳父。所以这里约瑟是西里的什么女婿？根据犹太的规矩，女婿就是儿子。中国人是半子，犹太进步一点是整个儿子。所以你知道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所以不要忘记圣灵非常的准确，他不是说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谁就是谁的父亲。
这里不是，这里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玛他的儿子，所以我们才说这个家族是什么，是玛利亚的家族，一直对上去。好，我想从这一点很清楚证明我们的主实在是真的很清楚，这个和马太所记载的刚好是不同的。那不是这样，我们再读下去，那么当然很清楚了。马太第一章、第二章是只有啊，或者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那么很自然的，我们知道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是只有路加有的。你看吧，其他的福音书没有这么详细记载。那么，所以你就知道说马路加福音的重点放在哪里呢？那当然，路加的福音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主一开始是从胎儿开始的，所以这里说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所以讲的别说造成肉身呢、啊。路加福音讲的最清楚，他还在母腹里面的时候有一个身体，那个身体是玛利亚给他的，圣灵就称赞过你所怀的胎。所以现在讲到主耶稣是人性，他是人子的时候，我们人是怎样在母腹里从胎儿开始，我们的主耶稣从这里开始。所以讲到主耶稣的诞生，讲到主耶稣的童年，这就证明说主耶稣和你我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有一点不同，他没有罪，他的的确确是女人的后裔。所以这是马太路加福音记载不同的地方。那么只有路加福音提到那婴孩，你知道这第二章第二十六节来说的。那么这一章呢，就提到男孩子受割礼，就是第二章二十三节。然后到十二岁，二章四十二节，圣灵另外一个孩童。然后后面呢，在圣经又提到渐渐的长大，你读到后面第二章，然后下一节说智慧和身量一起增长，然后到第三章，他约有三十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一点不是什么东西忽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事。你看我们主怎样从母腹，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从母腹里长大，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男人的后裔，我们都能说出我们父亲是谁，但是我们主他从圣灵怀孕，所以我们知道，但虽然如此，我们知道他所得到的身体乃是一个有血有像你和我一样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他是个人，他的的确确是个人，很清楚的。但是虽然这样，不要忘记路加并没有一个这个原文路把主耶稣神的那一面把它隐藏起来，没有。所以你看路加还是非常平衡的。有的时候我们讲到人性的一面，我们就妄想神性的一面，我们是人，我们没有另外一面。但是感谢主，我们主来的地方不是，他一面是人，一面也是神。他在船头上睡着了，他是人；他起来斥责风和海，他是神。他在十字架上头三个钟头，他是人，他神，他神的儿子，所以他的父啊赦免他，他的父啊。但是到后面三个钟头，他站在你和我的位置上，他是人子，所以他说神啊神，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神的儿子，所以他的父。因为他站在人子的地位，所以人和神相对的时候，他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整本四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主一面是神，一面就是。不过路加福音特别是描写他人性的一面，虽然如此，他没有把神性那一面放在隐藏。所以你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你很自然然的，比方说你读到这个加百列宣告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要伟大，称为至高神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所以可见在这个时候， 虽然说到他的名字要称为耶稣，虽然你要从你要怀孕，这是神，这是天使对玛利亚说的，但是并没有说他就是个人，不是，他要称为他要怎样呢？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所以你看，因为就是神的儿子。那么因为他讲到主耶稣是人子，所以你看着路加的记载，你会发现跟马太就有点不同，讲到童年的时候，你看他就没有讲到说主耶稣降生，那就有一颗心，有心出于雅各。因为如果你读这个民数记的话，那个心啊是什么？那个心是和王发生关系，和家发生关系。所以以这个民数记的预言就告诉我们，有一天有一个王要诞，以赛亚要诞生。那么在哪里诞生呢？在以色列地，那个有心要出于雅各。所以弟兄姊妹，每次你看见那个心，你就知道有一个王将诞生了。所以你知道说西律王这个几个国家他们在东方就看见那个心，看见那个心，所以他说你们的这个犹太的王应当生在哪里，因为他们从远处就看见了他的心。但是你看，因为在这一卷书里面，他的重点是重在他的人性，所以你看他并没有提起那颗心，还有呢也没有提起那几个国家带着礼物来朝拜他，那个是特别留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讲到他是王。所以这一点你就可以知道说路加福音的重点他特别是放在人性的这一面。有的你看在路加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提到了，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因为他着重这一面的缘故，神性还在，他仍旧是王，不过呢他没有提他的事。所以我想这一点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应该会很清楚，但是呢没有提到王，也没有提到心，但是提到什么，只提到说玛利亚他找不到一个地方，因为没有一个客房是为着，没有一个客房，没有一个地方是有空房是为着我们住。结果最后呢我们的主是住是在哪里呢？结果最后我们的主是降生在马槽里面。那不是这样，等到他起来传道的时候，他没有像约翰，他没有像这个别的福音书像马太所记载的，实际上是来说天国他没有记载，没有这个，没有记载说天国近了，你知道吗？这是马太福音记载的。但是呢，路加福音怎么记载这个使徒约翰呢？他说，约翰出来宣讲悔改洗礼是罪的事，没有讲到天国近了。所以你就知道说，这里讲到罪人，讲的人需要救赎。所以这是重点呢，不是像马太一样，因为马太讲到他是王，讲到天国，所以讲到天国近。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仔细去读这个比较的四福音的话，你就会看到的的确确路加福音他的重点是放在哪里？是放在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怎样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么我们注意一下，你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这有三个很重要的点。如果你第一章二十六节一直到二章二十节，那特别讲到我们主的肉身，你看从胎儿，然后到男孩子，然后到孩童，渐渐长大，智慧增量渐渐增长，那么这个时候给我们看的是他的肉身。然后呢，你从第二章四十节到五十二节，你就看见他的心智是怎么成长的，讲到他的魂，到了最后三十几三十岁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这是说到他的灵。所以讲到我们的主是完全人的时候，他有像我们一样的身体，他有像我们一样的魂，他也有像我们一样的灵。那么这里讲到我们主耶稣成长的时候，不光他的身体的成长，他的魂的成长，还有呢他的灵的成长。所以我们知道就像当初的亚当一样，你记不记得亚当一 亚当圣经告诉我们说用泥土就造了人，然后在他的鼻孔里面就吃一口鸡，那么结果呢，在人的里面神就创造了灵，因为神自己就是灵，那么这个灵呢和我们身体一结合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我们的魂。所以人呢不光有灵有魂有身体，我们外面是身体接触这个世界，然后里面有魂带着我们思想情感和意志，这个是我们的人格，然后呢我们的灵叫我们能够接触神，能够感觉到神的存在。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身体是为了这个世界接触这个世界的，我们的魂是为了让我们接触我们自己的，我们思想情感一直是为了接触我们自己的，我们的灵乃是要接触神的。所以弟兄姊妹，当神创造我们亚当以后，首先亚当是完全的，神把他放在伊甸园里，我提醒怎么样，伊甸园不是亚当诞生的地方，亚当在伊甸园外面诞生的，在外面神创造他，然后神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这一点不要忘记。当神在伊甸园里，当神把他造好了以后，那个亚当你看是个完全的人，他的灵他的魂和他的身体是完全，他有一个非常这个健美的身体，有一个完整的人格，高贵的魂，一个活泼的魂，然后还有高贵的灵，健美的身体，活泼的魂，还有高贵的灵。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人和动物不一样，动物是泥土造的，我们也是泥土造的，所以讲到泥土的时候就证明说我们和动物有同样的动物性的生命，但是不要忘记那个乃是像动物一样，只要吃只要喝，它只要达到它的需求就好了，动物不知道为了怎么活着，但人所谓的万物之灵，就是因为人还有魂，人还有灵，人所以是人，是因为人有灵魂，不光只有外部躯壳而已。所以讲到亚当完全是神的杰作，不光是因为他有个身体，如果光有身体的话，他动物有什么两样的？不一样，他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我们，所以就有了魂。你知道魂，我们的思想就像神的智慧，不过承受了神智慧的火花；我们的情感是承受了神爱的火花。我们的意志是承受了神意志的火花，在我们这样一点点的使我们像神，那么这个魂思想情感意志叫我们感觉我们自己的存在。那弟兄姊妹，我们人所以是人，因为我们能爱能恨，我们能设计，我们能够计划，我们能够决定，我们能够选择，所以这就证明我们，所以圣经说亚当就成为活的魂，意思是从此以后人所有的人最大特点就是我们会思想，会爱，会恨，恨恶罪恶，然后呢我们会决定，会选择。那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的思想经常的功用，我们的情感经常的功用，我们的意志经常的功用，但是就是的，这个人是完全的，就是神的创造来讲是完全的，但是就是神的旨意来说，人还是虚空的。为什么？因为虽然人里面有灵，但人的灵是空的。什么时候人的里面是空的？弟兄姊妹，请不用请记得，这个人是神的杰作，是完全人，不错，但是不要忘记了，是完全人，是完全人，不错，但是不要忘记了，就是神的旨意来说，他没有达到，就是神的旨意来说，他最后没有达到神的旨意。那什么时候他达到神的旨意呢？神就把人放在两棵树的面前，一个是他的树，一个是生命树。神的目的是要人什么？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等到生命树果子，为什么生命果子？因为生命树的果子什么？生命树的果子就是生命在他走那个时代过来，代表基督的生命。所以这给我们看，人创造好了，虽然他是人，是完全的人，有灵有魂有身体，这是完全的， 感谢主，人是照着神形象来造，那么但是不是这个人就完完全全没有完全？为什么？就是神的旨意、神的目的达到了，他才完全。那神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在他没有接受生命树果之前，他这个人是虚空的，是好的，但是虚空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人会觉得，就是不犯罪，人今天也觉得虚空。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人的灵里面没有接受生命树果。所以根据神的旨意，什么时候人吃生命树的果子，他的人生就充实了。等到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进到他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灵就有了生命。那这个灵不光这个不光外面的有位格，里面的人也有位格。所以这个时候呢，有外面的人，还有里面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等到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神对于人的目的最后就完成了。那么只有这样的人，他一面彰显神的荣耀，一面能为神管理、为神掌权，能够做海陆空大元帅，能够管理空中的鸟，然后还有鱼，还有地上的走兽，然后才能够为神掌权。然后才能遍满地面，所以最后神在人的身上的目的才达到。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亚当失败。亚当为什么失败？亚当是个完全的人，没有错，他是个人性不错，但是不要忘记，他没有达到神的目的。所以亚当这个人是个虚空的人，亚当这个人是个失落的人。如他的失败、失落，他没有他这个吃了干了苦果以后。所以你看，这是首先亚当。那么接着来看幕后的亚当。你知道这幕后的亚当有没有身体？有。有没有魂？有。有没有灵？有。而且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无论是魂，无论身体，无论是魂，无论是灵，你看见这里通通是健壮的，很清楚。你看见这个是我们主的特点。这个亚当就不一样，但有一件事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的主应该就完成了，就说他就完成了。但是呢，你看见等到他一长大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从约旦河上来，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好好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弟兄姊妹，到了30岁，你看我们的主是个完全人，无论是他的身体，无论是他的魂，无论是他的灵来说。但在这个时候，是不是他就起来做工了呢？不是，这是告诉我们说，圣灵降在他身上。然后等一等，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满有圣灵。圣灵降在他身上什么意思？不是圣灵降在他身上什么意思？那就给我们看见说，当他生下来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所以你看，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不同。首先的亚当是个人，但是他的灵里面是空的。我们的主一生下来，他从灵的深处，他就是活在神面前，他就是被圣灵充满，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不只被圣灵充满，现在要起来工作，他需要穿一件工作的衣服，所以他就期待着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降在他身上，所以你看见，就是生命来说，他被圣灵充满；就是工作来说，他被能力充满。那这个时候呢，你看他就站起来开始工作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一个完全的人，他被圣灵高抹。那除了被圣灵高抹之外，下面接着什么呢？就是接着受试探。弟兄姊妹，你看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谁？主耶稣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也都经过试探，这证明我们是人。但是我们一经过试探，我们就是完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里有两个测验。如果一个人真的成长了，一个人是个完全人的话，一面他一定被圣灵充满，他不只是里面被圣灵充满，他外面也被圣灵充满。意思是说，他就是生命来说，他是活在神面前；就是工作来说，你看他能够支取从上头来的能力。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就证明说，我们的主他不是单独的，我们的主他的能力是从生命来的，无论是内住的生命，无论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能力，你看见吗？我们知道说他不是凭着自己，所以他说凭着我自己，我不能做什么。是父怎样说我就怎样说，父怎样做我就怎样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他是人。不过现在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什么叫做完全人呢？一个完全人乃是被圣灵充满，圣灵在他身上有完全优越的地位。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哪里有圣灵，哪里肉体就没有地位，完完全全肉体被赶出去，完全没有地位。那弟兄姊妹，这是谁呢？这就是我们的主。这是一面他充满圣灵的人，另外一方面是胜过试探。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我们的主也要经过试探。那不要忘记，我们主所受的试探和亚当所受的试探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你看见亚当失败了，我们的主的胜了。那么到底在哪三点上受试探呢？你仔细去读那个三个试探，有一个试探跟他的身体发生关系。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不能够把石头变成钉板，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一定是恶人。但是这个时候你能不能把石头变成钉，你看看在身体上接受试探，结果我们主胜过了。还有一个试探和魂发生关系，你看见天使，你看见这个魔鬼把我们主带到殿里去，他说你看你只要跳从殿里跳下去，神一定会帮助你的。结果主说你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那么这个殿里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这个殿里呢是以色列这个圣殿是有一个广场。我们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读圣经常常拿中国的观念是写去理去想象圣经里面的记载。其实呢，圣殿是盖在摩亚山上，是个大广场，像这样一样。那么这个广场从南到北有六个足球场那么长，从东到西有五个足球场那么宽，所以看那个时候最大的圣殿的广场。但是你到了这个圣殿广场，你到这个圣殿广场，你会发现有一个角落，特别是最高的这个角落，这个在殿顶上是最高的地方，是祭司吹号的地方。这个祭司一吹号，大家都知道应该到圣殿里面来敬拜。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是圣殿，如果这是圣殿广场的话，所有的人都住在这边，都住在这边，这个下层是上层。那么这个是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是摩亚山圣殿在这里，所以殿顶在哪里？殿顶在这个角落，在这个角落呢，你的祭司在吹号的时候，所有人通通在这里。所以你知道说，如果大家要知道是什么消息，到底该不该敬拜，什么时候，你这个祭司都是在这里宣告的。所以祭司一吹号，所有人都在那里聚集。所以弟兄姊妹，撒旦就告诉主说：“你从这里跳下去，因为这是所有人都看到的。如果你要表演，要证明，要表现，你要表现你自己的话，你知道我们的魂呢都是爱现，我们这个人就喜欢表现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你只要从殿里跳下去，你看所有人都认识你，你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今天你要得罪大家来跟随你，那弟兄姊妹，你只要从哪里这个人觉得你能做一件他从来没有做过的，我们知道能从殿里上跳下来，那这是个最大的给人看见，给人知道说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但是弟兄姊妹就说，不可以试探你的主，你的神。所以 我们晓得，不光我们主身体受试探，他的魂也受试探。然后你看见撒该，要把他带到，给他让他有万国的荣光，他只要是拜一拜就可以了，但他不肯。撒该所要的，只要你肯敬拜，他愿意把万国的荣华都给我们。结果你看见，他说，单单的要侍奉他，我们只能够敬拜上帝。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主，他的灵，你看见灵受了试探，他受了试探，但是感谢主，他的灵只是为了敬拜神的，他的灵不能敬拜任何别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受许多的受试探，是不是在神之外，我们还有所爱？是不是在神之外还有东西能够夺取我们心的，好像万国的荣华一样？感谢主，在主的心中除了他以外没有别人，在地上也没有所爱慕的，他单单的侍奉上，他是唯一敬拜的对象。弟兄姊妹，你看见无论就是身体，无论就是魂，无论就是灵，我们主完全的生，所以感谢主，就是内里得胜是人子的得胜。那次主耶稣是站在什么人子的脚下？因为撒旦已经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他要把我们主从人子的地位要，因为神的儿子当然比我们神的儿子可以把水，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就没有问题。神的儿子当然可以从上面这样跳下来，没有问题的。但是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我们主守住他的地位。在这里给我们看，站在人子的地位上，他胜过撒旦。弟兄姊妹，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完完全全从来没有过的事。人堕落以后，给我们看见，人碰到失败一定注定失败。今天大家都知道艾滋病，是不是？那现在你能不能防艾滋病？实在说来就是什么，防艾滋病不是没有路的。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今天你要说许多人不做许多事是办不到的，他试探来的时候他一定办这件事。所以现在人才说，你如果非办不可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注意你的安全。当你注意安全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没有一个人能抗拒这件事情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人类的悲剧是什么？人类的悲剧是我们的亚当始祖在试探面前失败，我们今天同样也失败了。怎么失败呢？就是眼目的情，今生的情，就是今生的骄傲等等等等加在一起。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主他站在人子的地位，第一次第一个人从来没有过，第二个人就是第十四句来说，亚当第一个人主耶稣第二个人，但是就说神永远的实力来说，从来没有过。弟兄姊妹，人历史上人类有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他胜过试探，那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从主耶稣一直童年到他的成年，我们看见的的确确证明给我们看见，人主耶稣他的胜利，他的得胜是全面性的。所以这对我们来讲，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很清楚，一开始那一段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我们的主是怎样的把他那个人性完全的表现出来。那如果我们再往下看，那么你再读上去，那就是主耶稣起来出来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注意到马太所记载，也会注意到马可福音所记载的。不过呢，当你读那一段的时候，路加有他特别的记载，所以你看路加特别的记载，就证明说特别着重在哪里？着重在人性的这一面。或者我再说嘛，你如果从第四章十四节一直到九章十节，如果你读这一段的话，那么就指的主耶稣出来进他的指示了。那我再说，在这个记载里面有马太的记载，有马可的记载。如果是马太的重在他的教训，马可的重在他的所行的，这个我们清楚的。但这个并不表示这一代路加就没有他自己的记载，有。 有的记载是马太没有的，也是马可没有的。所以如果你注意只有路加独有的这一段，那么你就可以知道，当我们主起来工作的时候，除了借着他的所行所说来表现他人性之外，那么路加再加上一些特点。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的话，那么很清楚。那么第一个就是拿到了会堂的故事。你知道就在这个段圣经记录家怎么记载的，告诉我们说他到了很记载详细，他到了拿撒勒的会堂，然后有人呢就给他一个经卷，那么他拿的是什么？是以赛亚书。那弟兄姊妹，我已经说过，以赛亚书在原文是不分章不分节，而且没有标点的。所以你看看，现在他拿了一卷经卷，他就翻到我们今天的以赛亚书第61章。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好吧，我们翻一下，我们就知道以赛亚书61章。以赛亚书60章。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你看到我们主在密密麻麻的这个全卷的这个以赛亚书里面，他能够找到这个地方，大家都眼睛看着他，能够立刻找到这个地方。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他站在人子的立场上，他一定是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他心，所以那一次他再次来找到这处的圣经，证明他是人子。他经过学习的过程，所以如果我们的主是个读圣经的，如果我们的主是让神的话充满他的人，我们这些人怎么能不能让，怎么不会不大让主的话充满？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他读到这个，他找到61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人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你说这段圣经是讲到以赛亚的预言，但是以赛亚预言他的来有两次，他第一次来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二节的上半段，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到这就完了。等到以赛亚第二次来，他是审判的主，所以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当他读这段引这段圣经，他要证明说这些话已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意思是说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人子，他要做人类的救主，他要医治伤心的人，他要报告被掳得释放，被囚的住监牢，他要报告神的喜言，这是谁呢？这是他现在所要做的。所以他就引以赛亚书的话告诉他们说，你看神对你们所说的话现在已经应验在你们眼前了。但是很稀奇，他如果不小心的话，如果他不小心的话，不认识圣经的话，那么很容易他就整段通都引了。如果整段通都引了就不对的，那你不能说这经已经应验在你的耳朵里，因为报仇的日子还没有应验，报仇的日子是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审判大地的时候才实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的主他是经过学习的过程，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怎么读圣经，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只要看看，你只要看看我们的主，他比方说在圣殿里面，不是有一些朋友小朋友和善啊，弟兄姊妹，他有没有说等一等让我查查电脑，让我回去查查圣经哪一段没有的，他立刻就是说从吃奶婴孩口中什么完成了赞美。那弟兄姊妹，我们主证明说诗篇第8篇根本就在他心里，这个圣经在他心里，他是神的儿子，当然明白神的话，可以扫描给镜子，但他是人子，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他在会堂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他是人子，你看见说他所以能明白以赛亚书，因为他在那里问，他在那里学习，像每一个犹太的男孩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惭愧。我们常常我们以为说耶稣根本不需要读圣经，我们主耶稣因为是人子，他也是一样，不知道他背后花了多少的功夫，所以他拿起来他就能读这一段，而且会读过头。如果是我们才通过头，我们就没有，我们就没有通过，当地方那个大路车他就不再往下读了。所以他说这些都应验在你的耳中。所以路加很有意思，路加怎么说呢？路加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的耳中，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感谢主。当路加形容这一段时，他提醒我们，他是神的儿子不错，但在人的眼光中讲，他是约瑟的儿子，他是人子。他能够读这一段圣经，他的确就是人，他的确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这些话已经应验在我们耳中。那这一段只有路加没有，所以你看，在这一段特别把人性讲得很清楚。那还有一段就是彼得第五章彼得的故事，你记不记得？有一天早晨呢、啊，这个彼得跟他们打鱼，晚上一条鱼没有打到，所以彼得这个约翰他们洗网去。那次是彼得约着约翰他们一起打鱼的，结果打鱼晚上都没有一条鱼都没有打到。然后第二天早晨呢，我们的主就来了，然后就借彼得的船。然后彼主呢就照去借彼得的船呢，就这一段很像人讲到。那么我们知道这里耶路撒冷这个江利海啊，那个周围啊有很多的地形啊，神老早就创造好，就为了他的儿子。当我们主在海边讲道的时候，就叫大家能够听见。所以大概我们主啊所讲的道，就是今天所谓的比喻湾。如果大家去过耶路撒冷，去过以色列，就知道加利利有一个湾叫比喻湾。那个比喻湾的那个地形啊，好像罗马剧院的地形。那罗马剧院叫慢慢慢上去，而且音响是非常好的。那么，比如从纽约的这个纽约这个歌剧院的人，那他们曾经到过内在去勘察过内在，他们说内在这个地形啊，你不能用麦克风的，所以你叫比喻书，他一讲大家都听得见。不过因为很多人拥挤我们主，所以就没有办法，就借了彼得船，然后呢就离开岸上远一点的时候，就坐在船上，就对外面讲道。那大家懂得一点物理的都知道，你如果演奏会啊，如果真的演奏，一个好的音响是很重要的。那么最理想一件事就是，虽然台上有人在演奏，最好听众跟演奏中间有一道水，然后这个音波啊，可以借着水的反射，可以叫声音的那个品质是更好。所以那次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坐在船上，船跟听众有一道的水，然后我们主呢就在那里对着大家讲道。那么大家记得，这个只有第五章路加福音主第五章所记载的。好了，讲完道以后，你知道我们主啊从来不亏欠人的。主借了彼得的鱼啊，他知道了，如果彼得那天早晨不把这个船借给我们的主讲到，彼得可以去打鱼，打鱼可以打很多两条鱼，所以我们主不肯亏欠他，所以主就对彼得说，我们把船呢开到深的地方去下鱼打鱼。为什么？因为我们主要还给他，所以我们主从来不亏欠。所以我们在这条你要看见，这就是他的人性。你看，你是他完全人，他从来不占别人便宜的。弟兄姊妹，彼得已经奉献给主了，彼得就是主的人。现在他用彼得的船，当然的还要还他吗？不，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主。你已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了。有的人说，那糟糕了，我真的把所有的奉献给主，那怎么办呢？那现在我已经完全给他，但你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什么？我们的主从来不占我们便宜的。你奉献是你爱的表示。现在彼得已经奉献给你这个船的，彼得船也是主的船才对，所以完了就完了，完了就完了，哪里还要还的？ 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的人性的完美，你看见我们主怎样是完全人吗？他一定要还他的，不光是还一条船的鱼哦。彼得出去打鱼，最多打一条船，对不对？结果最后主还他几条船呢？两条船的鱼，这是我们的主。所以奉献是最，我不能用上算这件事，变成老贸易的，变成来变成做生意的，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没有一个奉献是没有一个奉献是吃亏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你奉献你就减少了，你看见就是在财富上抱怨是没有减少的。所以彼得他船已经奉献了，主线你可以用我的船，你怎么用都可以，哪里还要想到许，哪里还想到还呢？但是我们主真的要还他两条鱼。好了，这个彼得啊，他打鱼的人，讲到我们主是怎样打鱼，彼得怎样。是现在呢，是讲到先生告诉打鱼先生说下网打鱼，那彼得知道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有，今天不会有鱼的。所以那天早晨彼得知道，如果他不让主用那条船，白白被主用。你看见吗？因为你主用了那天早晨呢，怎么样一条鱼也没有的，现在给主用不是很好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奉献都是这样的奉献，反正不行了，你看见吗？反正没有用的，但是我们就贡献给主了，因为那天反正一条鱼也没有嘛，所以你做生意也不是你，所以是给主了，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奉献嘛。我们的奉献是你最忙最忙最忙的时候，就说我用你这条船，你肯不肯给出来？所以就是你看你们那些早晨实在过来，如果不把它给主用，就是那就是什么也没有，那天早晨一条鱼没有。但是呢，他就是所以彼得就很难了，没有鱼你去做什么呢？但因为先生讲的话被顺服，因为他是我们的夫子嘛，是我们的 master， 所以我们就听了，他就听了。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就果真下网。我们的主说下网打鱼，这个网是多数的，不是一条网啊。如果主要还给取鱼，不是一网的鱼，好几网的鱼啊。主说你要下网打鱼。结果彼得呢，他不是不顺服，他是没办法，他知道没有用的，所以干了那好，你说下网我就下网。所以在原文呢，那个网是单数的网，他只抓一只网。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只有一只网下去，他没有想到我们主口哨一吹，鱼通通来了。这口哨一吹是我讲的，这也没有讲。但是你看，他这个一马上鱼就来了，又这么稀奇不稀奇的？就在那个时候啊，你看见呢、啊，就你看见这结果一条船不够，还两条船，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买了许多大鱼，而且网都开始破了。为什么破？当然呢，本来你会要好多只的网才能够撑住的，你只有一只网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很稀奇。彼得看见他自己是罪人，彼得为什么看见？彼得很清楚的，他没有证据，他自己知道。神说主说一只网，他暗中只有一只网。他有没有证据？他是证据了，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个罪人。所以他就扑倒在神人主的面前，其实都是鱼啊，鱼腥臭的很，他不管了，他现在完全想不到自己，他就匍匐在主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弟兄姊妹，他为什么是罪人？这里有个完全的人，从来不在别人便宜，他是彼得的主。等到彼得看见主还给他两条船的鱼的时候，而且看见他自己的亏欠，看见他自己是多么会谋算的人，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恭喜他，从此以后你可以得人如得人，你可以做人还人。经过这一次的试验以后，弟兄姊妹，彼得才能够做一个得人如得人。所以这给我们看主人性另外一面。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地利用了我们弟兄姊妹，他们爱主，他们爱主是对的，你不能绑架他们，你应该要还给他们，他们要不要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许多人呢，就是因为别爱主，好了，你既然爱主，你应该奉献，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然后为教会做这个，为教会做那个事， 弟兄姊妹，我们主从来不亏欠人家，教会能够亏欠人，教会能够亏欠弟兄姊妹吗？没有一个人可以利用另外一个人因为他爱主的缘故叫教会得到利益，叫大家得到利益，这是不可能。这个人是丑陋的一面，是堕落的一面。你不相信，如果不相信今天的教会里面许许多多这样丑陋的事情发生。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大家一定要清楚的，我们的主他是很小的，我们的主是尊贵的人。不错，彼得已经什么都给主了，主用他都不还他，完全对的。但是不，我们的主不同，我们的主不是一条船，乃是两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奉献到今天的，主亏欠你吗？弟兄姊妹，你如果不奉献给主，你有前途吗？你不奉献给主，有一条鱼吗？一条鱼也没有。但是他接住，就是我们如果有机会给主用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尊荣。但是主用了以后，是不是占了我们的便宜都没有？主要还给我们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每一个人都应该记得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荣主荣耀的原因。然后看下去就是拿一个寡妇的事，这个第七章也是只有路加没有的。那你记不记得是主安慰那个，因为那个寡妇只有那么一个儿子，只有那么一个孩子，所以主就对他是个独生子嘛，所以主就对他说不要哭，就这样不要哭。当时人的独生子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弟兄姊妹，有许多耶路撒冷的女子跟着后面哭着追，这个是路加没有的。主回过头跟他怎么说呢？不要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就是神的独生子，他安慰这里有一个独生子，这个独生子死了，他说你不要哭，他是神复活的。那到罗家自己，他是神的儿子，许多人跟着后面也为他而哭，耶路撒冷女子为他而哭。他告诉他说：“你们不要为我而哭，要为你们自己而哭。”所以弟兄姊妹，意思是你们不要哭。所以这段故事，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不要哭，证明说这是人性的表现，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在同样的一卷的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要死了，要上十字架了，有许多女子也为他哭，不要哭。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是人性很温柔也很细腻的表现。那么还有就是那个，这里对不对？那个就是郭德恩典的人员，你我讲很清楚了，在那里我们主非常有人情味，他了解他的痛苦，而且你知道那个多得恩典的人，他还不知道自己是罪人。当然我他当然知道自己罪，他知道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人，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心里有数，在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容下他。但是请记得，他自己还不知道自己有多污秽。当他和圣洁的主当他在他脚前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感觉是真实的。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是犯罪的。如果这个淫妇，如果这个犯罪的女子，她在犯罪的女子中间，她知道她自己是犯罪，她的所有社会里面她知道自己犯罪，她还不知道她的罪有多污秽，乃至当她来到主的脚前，用眼泪擦主的脚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眼泪不只是她觉得自己污秽，更重要的乃是那位圣洁的人子，完全圣洁的没有罪的弟兄姊妹，在这个面前，他看见自己的污秽。我再说弟兄姊妹，当荣耀的本相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什么意思呢？亚伯拉罕第一次看见什么叫黑暗。从前他拜偶像，拿着一根蜡烛，一个偶像给人看到都是平安，他拿着蜡烛，他拿着蜡烛的光觉得好得不得了。但是等到荣耀的本相的显现，他一看到这个蜡烛放在太阳光底下，你知道吗？亚伯拉罕第一次看见什么叫做黑暗。当蜡烛光之光和太阳光一比的话，见他知道什么叫做黑暗。弟兄姊妹，当 这个女子犯罪的女子，她在人群中间她知道自己是罪人，但还不知道她的罪有多深。一直等到你来到圣洁的面前，当你有类似的脚，你看见你得了多少的恩典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就知道我们罪有多厉害。保罗怎么样的？保罗到了晚年很圣洁，我们都在很圣洁，但他在主的脚前和圣洁的主一对比，他说我现在是罪人中的罪，他不是我过去，在原文是现在，我现在就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不要脸，我就是路加福音所记载那个多得恩典的福音。保罗没有得救以前就是西门，保罗得救以后就是那个多得恩典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再一次我们看见人性的荣耀。好，那么再往下去，从第九章一直你可以读到十九章。那么读到那一段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就看到主耶稣怎么样，他是往哪里去，往耶路撒冷去。那么一个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再把它跳过去，因为我们以后我们会花更多时间在这一段，因为这一段里面特别是讲到更多更清楚的。那么然后呢，我们就来到十九章以后，那就是我们的主最后他要上九章，最后要定十一章。就在最后的几章里面你都能看到主人性的一面。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跪下，别的地方没有说跪下祷告，你看见吗？这是表现他人性的地方。还有只有路加福音说天使加添他的力量跪到地上，当他身心受摧残的时候，圣经说先是加添他的力量。而这个路加福音记载过他极其伤痛，以至于他的汗珠像大雪点一样，你记得吗？那是22章44节。那么请记得，这为什么大雪点？因为他忧伤在里面，他的微血管都破裂了，所以你看见，难怪他每一个的汗呢，就像什么？就像雪滴，汗如雪滴的。这进入下回给我们看到。那么进入下回，他最后怎么祷告呢？他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是这么想。每个人死的时候，他都把他的灵魂交在主的手里。那么弟兄姊妹，他和所有的犹太的小朋友一样，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妈妈就叫他祷告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就是每一个小孩睡觉前总是要说的话。我们的主他是仁慈，他被十字架换机的时候，他祷告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什么意思？一个小朋友祷告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第二天他就醒过来了。所以三天以后，我们的主果然醒过来了。所以主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个祷告是交托的祷告。感谢主，他说：“父啊，我将我灵魂交托给你。”意思就是说他要醒过来了。像每一个小朋友，第二天早上妈妈会叫醒他。三天以后，我们的父神就叫醒他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我们的主，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也是一样。你看见吗？今天我们不是死了，乃是睡了。因为我们就是第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他是初熟的果子，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那么好了，只有路加福音给我们主耶稣要证明他自己的身体真的复活了。你看见，这是真的真实。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们好不好？既然时间过，我们再看一下路加福音是为什么。24章39节，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你看见吗？这是身体啊，有手有脚表示身体啊。我们的主实在是复活，这不是魂呢，不是。所以就是个证明他是人的，身体是人的一部分啊。他说实在，我摸我看看， 我五谷浑五谷无肉，你们看我的肉，当时只有路加福音的。然后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所以弟兄姊妹，他真的是人，像你有手，他有手；你有脚，他有脚。不过弟兄姊妹，他的手和脚和我们不一样，他的手和脚带着十字架的钉痕。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经过他的手，我们今天是被放在他的手里，说是最安全的。那个手乃是安全的手，乃是爱的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当他把手跟脚指给我们看的时候，感谢主，是那双的手，那双的脚夺取我们的心。为什么？因为他是人，不错，我们的手脚没有钉痕，我们的主他的手和脚满了钉痕，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他的的确确是人。还有二十四章那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给他们烧鱼，还有他们蜜房，圣经说是在他们面前吃的。弟兄姊妹，这不是人是什么？很清楚的，虽然复活了，还不带着人性。虽然复活了，你看圣经说在他们面前吃，难道我们的主需要一片烧鱼吗？而且那片烧鱼是门徒吃过剩下的，这是我们的奉献。我们的奉献常常是一片烧鱼的奉献是剩下的，但虽然如此，我们的主还是在他们面前吃了。我们稍微，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不喜欢吃鸡，有的时候我们连一做我们就是不吃，但是你看见这一片烧鱼是剩下的，我们的主都愿拿在他面前吃。你看我们的主的人性是何等，我们觉得惭愧。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我许多时候你看见吗？我们会试探，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跟随主，其实呢我们实在很远很远。所以我想这个大概就是马路加福音从头如果读到尾的话，你无论哪一页你都能看见主的人性，荣耀的人性，美丽的人性，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人自己的美。好，对不起，多花了几分钟，我们最后时间呢，亲爱的，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表在你的手里，求你继续吹气在上面。但愿我们不只读你的话，我们也是在能够进到你话语的感觉里面。主啊，我们把荣耀能够归给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我们还把下午时间交给你，是时间下午就出去参观，能够交在你手里，叫我们真是能够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学美好的功课，靠耶稣基督的名。